第45集，我姑且走出了主楼，在玄关处撑开伞，抬头仰望着雨云。婴儿的声音还残留在我耳中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那间焚烧炉的景象总在我大脑里挥之不去，如同汉塞尔与格莱特故事中的森林一样，我也是在毫不知情中被带进了一个遗弃小孩子的地方。雨滴激烈地敲打着地面，仿佛是在谴责世间一般。我想起了前辈跟我说过的话，在那栋研究楼里工作的人有好几个都自杀了，而那个之前负责焚化炉的人也急着辞职跑了。我收起雨伞回去找前辈，进了办公室，对前辈点点头，小声跟他说道：
有件事想拜托您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前一个从这里辞职的人？
用办公室的电脑应该能检索到这些信息。我也知道，提出这种请求可能会受到责备，但是没想到，前辈却点头同意了，当面就把查到的信息交给了我。也许是因为我脸上的表情就仿佛向人求救的落水狗一般吧。当天我就采取了行动，我从研究所走到车站，然后乘上了电车。是因为累了，所以才会听到那种声音，柳原是这么说的。如果能够毫无疑虑地相信他，那该有多轻松。车窗外的景色变得密集起来，电车驶入了城市中心。出了检票口，我重新撑起伞。此时天色已经很暗了，滴着水的霓虹灯反射着五颜六色的光芒。穿过风俗街，眼前出现几栋老旧的公寓。我走进其中一间，乘电梯去往目的地楼层。我确认了好几遍从前辈那里打听来的门牌号码，然后按下了门铃。一个中年人答应着出现在玄关处，他看起来十分消瘦，脸色也非常不好。
是歪先生吧？可以稍微跟您聊一聊吗？
我这样问道。
您以前是在某个研究所负责焚化炉的工作吧？
他的脸一下就冻住了，
我赶紧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
研究所这个词令他十分紧张，但当他听说我是接替他负责焚化炉的人时，他的态度反而缓和下来。也许是认为负责焚化炉的人与自己有着相同的立场吧。我们约好10分钟后在外面的咖啡厅见。我很快便找到了那家咖啡厅，是家桌椅破烂、看起来非常不卫生的小店。我和歪先生相对而坐，从我们的位置可以看到外面被雨打湿的地面。店员端上了咖啡，我们俩却没有一个人伸手碰杯子。他一上来就问我，有没有看到箱子里的东西。见我摇了摇头，他的表情有点失望。我也同样失望，因为他也没有看过箱子里面是什么。据他所说，家中有事而辞职的说法完全是研究所那边撒的谎。他坚称自己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而被迫辞职的。歪负责处理送到焚化炉的箱子总共有半年时间，他和我一样也是由熟人介绍去的，每天都有人送箱子过来，而他负责焚烧。虽然他也对箱子里装着什么产生过好奇，但因为没有关系好的研究员可问，所以也只是默默地工作着，想着研究楼里到底进行着何种实验。 歪的好奇心不断膨胀。终于，那一天来临了。在方砖铺成的步道上散步时，歪捡到了研究员掉下的磁卡。那是可以进入研究楼的磁卡。虽然现在已经换成了虹膜识别系统，但当时好像还是使用的磁卡锁。歪便使用他捡到的那张磁卡进入了研究楼。研究楼整晚都在进行实验，不过留守的研究员就只有一两名。歪关好焚化炉的卷帘门后，就潜入了森林中，一直等到晚上才走向研究楼。刷了磁卡后，正面出入口的锁就解除了，他得以进入楼内部。按照窗户来数的话，他感觉应该是三楼。然而内部的楼板全都被拆除了，只在中心留下一个巨大的天井。无数光缆铺在地上，柱子中间摆放着许多台电脑。身穿白大褂的研究员就在天井中心附近走来走去。四周都是药物味道，仿佛是冲鼻的臭味，又好像有点甜，时而还泛着酸，仿佛各种药物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歪一边留心着不被人发现，一边在堆积的物品中移动，逐渐接近建筑物的中心。那是一个大到足够让人在里面站着游泳的四方形玻璃水槽，搭载在基座上，周围还有灯光照明。金属的机械手臂包围在水槽四周，仿佛保护王座的卫兵。有水滴滴落的声音，机械手臂把前端扎进了水槽中，溢出的水贴着水槽壁灌进地板上的排水沟内。水是淡淡的橘黄色，室内相当温暖。啪嗒啪嗒，歪看到了漂浮在水槽里的东西，而他的形迹也随之暴露，因为他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并且无法停止地一直叫了下去。水槽里的漂浮物实在太过恐怖了。咖啡店里与我相对而坐的歪整张脸都凝固了，他继续说着，水槽里那个恐怖的东西因为痛苦而全身扭曲着，那是活的，大小就跟婴儿差不多。研究员发现了歪，把他带到外面，给他打了镇静剂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诊断说，他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和工作时间摄入了酒精，产生了幻觉。他确实在等待焚化完成的期间喝过酒。歪被迫辞去了工作，研究所给他的账户里打了一笔巨款，所以他迄今为止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。不管怎么想，这种时候还是闭上嘴比较好。我付了两个人的咖啡钱，跟歪告别，独自往家走。雨一直没有停。走向车站的时候，我才想到自己忘了跟他说我听到箱子里传出的那个声音的事。歪在研究楼里看到的浮在水槽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又或者他看到的真是幻觉，就像我听到的也是幻觉一样？或许是那个焚化炉本身会产生某种让人做噩梦的物质，长期待在那里就会渐渐分不清梦和现实，所以才不让研究员们进行焚化工作，而是要从外面雇无关人员。我的大脑里不停盘旋着这些事。电车载着我驶向我家所在的区域时， 我收到了柳元宗司发来的信息，里面说他去过我住的地方了。他一直以为我真的在家休养，所以拿着我给他的钥匙买了甜点上门去看我，然后却发现我并不在家，为此十分担心。车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，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玻璃，时不时的可以看到外面的万家灯火。我给柳元回了信息，跟他说我马上回家，也说了自己去见之前在焚化炉工作的那个男人歪的事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在表明决心，是在告诉他我在调查箱子里的真相，也是告诉他不要觉得可以蒙混过去，即使这会造成我们两个关系破裂。我们谈谈吧。他回了这么一句。